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1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美贸易谈判初步协议缓解紧张局势，第二个是哈佛大学学生签证解禁，第三个是中国各地为什么抢垃圾。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是洛杉矶部分地区宵禁，那我们等一下讲详细讲。那么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1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6月10号晚上，洛杉矶市长巴斯宣布市中心一平方英里的区域内 进入紧急状态，同步实施宵禁，目的是为了阻止破坏和抢劫。那么宵禁的时段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的早晨6点，除了当地居民、媒体、无家可归者，其他人不得进入。那么巴斯说，宵禁是应对洛杉矶市中心联邦办公楼周边持续多日的骚乱。他说，示威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暴力事件，市中心已经有23家商户遭到洗劫，部分街区涂鸦泛滥，造成财务损失。不过巴斯和加州州长纽森都公开反对川普向洛杉矶派遣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的决定。他强调，地方执法力量已经足以应对局势，不需要动用联邦军队。加州州长纽森6月10号在电视讲话中严厉批评川普总统向洛杉矶派遣军队的行为。他说，这是一场公然的权力滥用，并指川普在洛杉矶推行移民驱逐行动是用虚张声势来掩饰他的软弱。另外，美联社报道，加州政府6月10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申请禁制令，阻止联邦政府在洛杉矶部署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加州政府在起诉书中指出，美国联邦政府部署国民警卫队没有经过州长同意，违反了美国的联邦法。第二，军队进入民间执法风险极高，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安，损害民主制度。法官布莱尔当天就驳回了加州的请求，理由是加州的申请缺乏紧迫性。法院将会在6月12号举行听证会，到时候再决定是否发出禁制令。法官布莱尔虽然没有当场同意加州的紧急请求，但他向联邦政府发出明确的警告。第一，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只能保护联邦设施和人员，不得直接参与街头巡逻。第二，不得协助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逮捕任务。第三，不得对平民或者移民社区实施搜索、临检等执法行为。Politico 报道说，截止6月10号下午，4000多名国民警卫队已经进入洛杉矶，部署在联邦设施和拘留中心，700名海军陆战队进入了洛杉矶，目前处于待命状态。此外， YouGov 6月10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7% 的受访者反对在洛杉矶部署海军陆战队，34% 的人支持。这是美国调查，这是美国国民啊。45% 的美国人反对部署国民警卫队，38% 的支持啊，这差不多啊。56% 的美国人认为应该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应对洛杉矶的抗议，只有25%的人支持联邦政府主导。那么大部分美国人是不同意川普政府部署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再到洛杉矶啊，这是第一。第二，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务院6月6号电告美国驻外使领馆恢复处理哈佛大学学生签证啊。这份电报是由国务卿卢比奥签署，他指示美国海外使领馆的领事部必须以标准处理程序处理哈佛大学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的签证，不应该拒绝此类签证。电报中强调，美国驻外使领馆会继续对哈佛大学留学生 和交流访问学者进行额外的审查，包括审查社交媒体账户。不过美国使领馆、美国领事官员仍然可以拒绝对哈佛学生的签发签证，不用解释原因。那么事件缘起是美国总统川普6月4号签署公告，暂停哈佛大学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入境为时6个月，理由是留学生引起了国家安全的担忧。这实际上是川普对哈佛大学的打压啊。那么川普签署总统公告的第二天，就是6月5号，马萨诸塞州联邦法官罗伯斯签署临时限制令，禁止川普政府对哈佛大学的留学生实施签证限制，理由是哈佛大学受到迫在眉睫而且难以挽回的损失。这意味着美国国务院现在必须遵循法院的裁定。另外6月9号有12000多名哈佛大学的校友签署意见书，要求法院在川普政府冻结哈佛大学联邦经费的案件中支持哈佛大学。第三，法广报道，美国官员最近要求乌克兰禁止中国参与乌克兰战后的稀土市场，特别是以重建的名义参与乌克兰的稀土市场。美国要求乌克兰做出承诺，但是美国对乌克兰的承诺又做了多少啊？真可笑。美国官员指出，中国表面上对乌克兰战争保持中立，实际上一直都是支持俄罗斯。美国不接受中国的双面态度，强调中国不能两面讨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6月4号和乌克兰经济部长斯维里登科举行会谈，当时贝森特强调任何曾经资助或者支持俄罗斯战争的实体都不得参与乌克兰重建。贝森特没有点名，但实际上讲的就是中国。那么美国和乌克兰达成了矿产协议，那么成立35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美国可以优先认购乌克兰的稀土资源。那么另一方面，这很搞笑，乌克兰自己刚刚在讲中国在支持俄罗斯建这个做这个无人机啊，乌克兰是不可能让中国进入乌克兰重建市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双方就差撕破脸啊。另一方面，北约秘书长吕特6月9号在英国伦敦发表演讲，他说从俄罗斯空袭乌克兰的情况来看，北约需要加强防御，需要增加几千辆装甲车，几百万枚炮弹，目标是把防空和导弹防御能力提高4倍。吕特说，中国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军，2030年会有1000多枚核弹头，中国和俄罗斯、朝鲜、伊朗组成可怕的四方组合。欧洲的安全和印太地区紧密相连，北约要和印太地区伙伴加强联系，因应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另外，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法国政府已经要求这个雷诺公司在乌克兰境内生产军用无人机啊，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这是法国第一次，法国政府要求法国企业在乌克兰境内生产武器装备啊。这是第三、第四。中国自媒体华商韬略报道，中国有1010家垃圾焚烧厂已经没有垃圾可烧啊，要么就在闲置，要么就到处找垃圾啊。报道指出，2003年中国大力推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那么建设了大批的垃圾焚烧厂啊，这非常浪费啊，超出了需求。目前中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垃圾场的数量，它占到全世界的一半啊，这就是中国。中国天天吹嘘它的制度优越啊，这制度很优越，老百姓的钱，为什么老百姓没有钱就浪费掉了啊？它焚烧垃圾能力全球第一啊，全部都政府补贴。不过研究数据显示，中国的垃圾焚烧厂平均负荷只有60%，40%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 那么为了让焚烧炉有垃圾可烧，湖南有两家垃圾焚烧厂对每吨垃圾给50块钱的回扣，那么广州、海口、上海等地逐渐也开始把原来这个垃圾填埋场挖开，把原来填埋的垃圾再拿去焚烧。另外还有中国企业进口垃圾，把垃圾运到中国焚烧。不完全统计，中国在海外有50个垃圾焚烧项目，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南亚国家。那么垃圾焚烧厂闲置的情况反映了中国非常特殊的投资模式，就是政府补贴。当政府一补贴的时候，就产能过剩，大量的产能过剩，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通缩，背后就是产能过剩啊。第五，晋周刊报道，台北地检署6月10号带走了国民党立委的助理，叫林月龙、王凯明，指控他们是共谍啊，共谍案，为中国提供机密情报，违反台湾的国安法。那么林月龙被问话后10万元保释。林月龙今年44岁，曾经担任国民党立委王宏威的助理，那么今年调任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心怡的助理，并且担任多名国民党议员的网络编辑。调查发现，林月龙长期以来利用立委助理的职权，把机密资料通过特定渠道有系统的交给中国的接头人。检察官在检查林月龙的手机时发现了明确的证据，林月龙在脸书上有3万粉丝，4月份以来一直炒作民进党党工被揭发是共谍的事件。不过呢，林月龙本身就是共谍，他说民进党的共谍其实是很讽刺啊。第六，自由时报报道，国台办宣布今年海峡论坛将会在这个6月15号在福建举行，至今没有国民党的县市议长、县市长申请出席，原因是要留在台湾应对31名国民党立委大罢免的投票。那么台湾政治工作者周轩8月10号指出，国民党县市长一律对中国官员说有事不能出席啊。这个海峡论坛，即便是多次访问中国的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也说不便出席海峡论坛。国民党不出席海峡论坛是因为大罢免，那么引发大罢免的源头是国民党亲中啊，配合中共破坏台湾的民主秩序啊，导致民众联署罢免31。其实罢免不是民进党罢免，是台湾民众罢免，民进党只是提供一些场合场地啊。那么国民党大部分立委、县市长都留在台湾应对即将举行的这个选举，那国民党立委要留在选区保住席位，那么蓝营政治人物拒绝出席海峡论坛，让中共非常着急，正在全力以赴的邀请，哎，来了啊！前总统马英九参加啊，甚至说可以讨论让马英九去北京跟习近平第3次见面啊。上报透露说，马英九已经基本上同意出席海峡论坛。国民党批评马英九自私啊，只顾自己的利益。国民党要求马英九宣布，他是到中国是个人行程，不代表国民党啊。双方又翻脸了啊。马英九号这个外号叫"不粘锅"，不粘锅呢，你可以讲他是洁身自爱啊，那么也可以讲是。13不靠啊。第七， BBC 报道，联合国人口基金会6月10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生育率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啊，这就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了，全球的问题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14个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了调查，那么这14个国家涵盖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调查发现，多数受访者希望有2个或者更多的孩子，但是他不能够如愿以偿啊。那么50岁以上的受访者有30%人表示，生育子女的数量少于预期啊。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育儿成本过高啊，其中韩国的比例最高。那么有58%的韩国人说， 他们经济的因素制约了他们生育孩子的能力，瑞典最低就 19%。 第二是没时间，印度一位女性说她每天上班至少要花3个小时，回到家她已经精疲力尽。第三就是不孕或者受孕困难，这是第七。第八，法广报道，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税率达到 62%， 6月11号开始实施，为期6个月。欧盟还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措施，对软木胶合板的进口进行监控，防止中国进口出口商把硬木产品伪装成软木胶合板，规避反倾销税。欧盟委员会说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欧盟对俄罗斯进行俄罗斯白罗斯的胶合板这个停止进口，那么中国就填补这空白。2023年中国向欧盟出口了3.27亿欧元的胶合板，占到欧盟市场的1/3。但是从中国进口的胶合板其实是俄罗斯或者是白罗斯生产，他从这边买过来直接就出口啊。那么就在欧盟宣布对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征收反倾销税的同一天，6月10号中国宣布对欧盟的猪肉启动反倾销调查。根据海关数据，2023年中国从欧盟进口了60多亿美元的猪肉，其中进口最多的国家西班牙、荷兰、丹麦。那么这三个国家都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那么中欧双方6月10号这一天一来一回啊，这就是贸易战了啊。那么中欧其实在多个领域都已经开始谈判，包括电动车、白兰地、医疗器械等等啊。那么你可以看一下，双方都在想办法拿更多的牌在手里啊，这就是现在的动作。第九， CBS 报道，苹果3月9号在硅谷总部举行2025年度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大会发布了液态苹果的液态玻璃的界面，新的界面叫液态玻璃。那液态玻璃界面模仿光线在玻璃上的折射和反射的效果，它让图标和控制中心以及通知等有这个通透的质感。那么界面的设计人说，液态玻璃界面是苹果10年来最大的界面变革，目的是要带来更加统一、更加有层次的体验。不过有网友说呢，液态玻璃在低光线的环境下阅读体验不好。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苹果这次同步更新这个 ISO26 系统的功能，增加了 AI 智能拨号筛选、防挂机等设计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今天来讲讲我们的主题：中美贸易谈判初步协议啊，缓解紧张局势。中美两国谈判代表6月10号在伦敦结束了为期2天的贸易谈判，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共识，缓解贸易紧张局势，让贸易休战重回正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两国代表表示达成了框架协议，基本上恢复双方在5月份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那么根据这个协议，中美双方降低关税，并且解除各自采取的这个贸易限制措施，其中包括稀土和磁石的出口审批。那么与此同时，双方要继续保持对话。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双方就框架协议达成一致啊，在美国总统川普批准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实施这个框架，中方是由国家主席习近平批准，就是这个流程啊。那么中方贸易代表李成刚对卢特尼克的言论表示赞同，称双方原则上达成一致。一致吗？不一致哈，不大一致哈，是中方讲的是原则上达成一致，卢特尼克上框架协议达成一致啊，这是不一样的啊，中方有保留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卢特尼克率领的谈判代表团 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中方加快稀土和磁铁的出口审批。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由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中方代表团提出了强硬的条件，要求美方大幅放宽对华高科技和产品的限制。中美双方谈判代表都没有透露达成框架协议的具体内容，这可能导致中美贸易休战的不确定性。那么不公布框架协议的细节显示出，美方需要得到川普的批准，才能按照中方代表的要求取消一些管制措施啊。那么川普和习近平是上个星期通话啊，那么通完话之后，伦敦会谈就有了啊。那么川普在通话之后说，关于稀土产品的棘手问题应该不会再有任何问题啊。卢特尼克在记者会上说，正如川普总统所说啊，这马屁精啊，当中方批准稀土许可证，那么届时你们就可以预期我们的出口管制措施也会放松啊。那么五月份中美双方啊这个进行了第一轮的贸易谈判，在日内瓦啊，双方都同意降低关税，缓解贸易争端。此后呢，中美双方指责对方采取了非关税手段限制出口，违反了协议的精神。美方是指责中国中方故意拖延发放稀土和磁铁的出口许可证。那么稀土和磁铁是美国公司生产汽车、半导体和军用飞机等先进机械所需要的原材料啊。那么中方对美方不满包括限制向中国出口包括航空发动机和芯片软件在内，以及川普政府撤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计划啊。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在中美会谈之前，川普总统授权财政部长贝森特率领的谈判团队就取消对华技术和产品限制进行谈判啊，已经给他的授权。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一项新颖的策略，凸显了中国的稀土管制对美国产业的影响啊，很少会有这样的授权啊。那说明什么？说明稀土对美国的企业真的很重要。那我就不知道，美国开打贸易战开打之前，他们一点都没有研究吗？啊，这早干嘛去了？啊，爱金港波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际贸易专家 Kelvin。Kelvin Wolf 对《华尔街日报》说，从历史上看，出口管制从来没有用作贸易谈判的筹码，这个举动史无前例啊。那么有这些知情人士说，美国政府近期限制出口中国的产品，包括航空发动机及其相关零件啊，中国企业芯片所需要的软件啊，以及乙烷。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塞特表示，中美贸易谈判可能会促使中方迅速放行稀土出口，同时美方也会放宽半导体的限制。哈塞特说，我预计这是一次简短的会谈，双方将会顺利的达成一致。他说，美方预计会在会谈结束后，美方的对华出口会放宽，稀土也会放行。他说，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头去谈一些较小的问题啊。另外，美国零售商利用对华关税暂时下降的机会，加紧进口服装、电子产品和季节性的商品。全美零售商协会的全球港口追踪数据显示，美国进口商六月份的进口量相当于201万个标准箱啊，那么环比增长了 5.2%。 五月份美国零售商因为中国商品关税增加到了145啊，所以呢停止发货啊。这句新闻差不多就这些啊，我们来总结一下。第一，谈判谈两天啊，这是双黄啊，就是中方跟美方 唱的一起双簧，这件事情几个小时就可以谈完，根本就很简单，一天不够再加一天。这是贝森特跟那个何副总理玩的一个小把戏，给大家一个错觉，以为大家有更多的好消息啊，其实呢谈判没有任何的进展。为什么？这件事情双方的立场非常的清楚，美国的要求很简单，放心稀土，放心磁铁啊。中方的要求也很简单，取消 ABCDEFG 的贸易限制啊。美国贸易代表团，我没那么多授权，没有，我要请示老板，这件事情就结束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中方把这个清单往桌上一放，美国把清单往桌上一放，各自拿起来一看，我可以答应你，我答应不了你，那我们就达成框架协议，我们就回去呗，然后就叫外卖，叫外卖吃饭，就是这样，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啊。所以双方什么今天不行，我明天再延长一天，那都是演戏给股市看啊。为什么？美方谈判代表他的策略就是要唱好，要让股市涨啊，这个川普政府的策略就这么简单啊。经济学人有一篇分析文章说，他说随着中美双方官员在伦敦会晤，这场贸易战的代价一目了然啊。为什么呢？他说即便是贸易战恢复和平，也不可能完全回到从前。用一句中国的俗语叫什么？叫覆水难收啊，这用的真好。他说在这场博弈当中，中国增强了对自身经济实力的经济实力和韧性的信心啊。他说伦敦的会议是短短两个月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第二次上门寻求帮助啊。头号经济强国当然讲的是美国，第二次上门求助。他说在日内瓦，美国希望中国同步削减关税啊。那么在伦敦，美国希望中国兑现暂停或者取消稀土出口的限制啊。那么这种需求不对称甚至体现在两国领导人身上。在伦敦会谈他说这次伦敦的会谈是6月5号川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后举行的，这是川普就职以来两人第一次通话。他说川普称之为一次非常不错的通话，但显然这是习近平并不急于接听的电话。哎，这个讲得很到位啊。这也不是美国最初设想的贸易战的局面啊。4月2号川普宣布大规模的关税措施之后，他说各国都在舔他的屁股寻求达成贸易协议，但是中国以牙还牙，实施反制措施，反制关税。最终美国认识到无法承受自己造成的痛苦，也顺势让中国得以缓解了压力。文章说短期内美国无法缓解中国在稀土方面的控制力啊，建设替代性的供应链至少需要三年时间，而且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啊。所以这场贸易战并没有像川普预期的那样展开，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无法彻底击败对方，两国彼此依赖，尽管方式不同啊。文章指出这个现实其实中国早就清楚，现在双方都应该明白了，讲的是川普啊，川普终于明白了。他说中美谁也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也不会彻底的放下武器，更可能的情形是双方不断的调动和收回各自扔出去的经济武器，以便牵制对方啊。这是贸易战。另外我们再讲一个新的话题。路透社报道，世界银行6月10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啊。那么这份展望报告把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份的 2.7 调低到 2.3， 全球经济增长今年是 2.3%。这是08年全金融这个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的一点。那么世界银行下调经济增长预期的原因是贸易紧张局势升级，提高关税，政策不确定性，通胀债务压力增加，投资信心受挫，这就是川普政府干的好事。那么世界银行下调了全球 70% 的经济体今年的增长速度，增长预期，美国是 1.4%， 比1月份的预期下调了 0.9%，原因是加征关税、贸易摩擦、政策不确定性。中国是 4.5%， 和1月份持平。世界银行说中国经济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出口，出口受到打击，第二个是房地产持续低迷，拖累消费，第三是中国企业和家庭信心下降，那他们更趋保守。这是中国。欧元区经济增长 0.7%， 比1月份还下调了 0.3%。日本是 0.7%， 跟欧盟是一样，下调 0.5%。印度是 6.3%。印度是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墨西哥的打击最厉害，墨西哥的经济增长是 0.2%， 那么比1月份降低了 1.5%，它受到的冲击是最大的。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好，观点：川普的难处是想打又没把握打赢，想和又没人理会，想谈又没人回应。我昨天我就跟我们同事聊起这个事情，我说我曾经也是谈判代表啊，没有人比美国的谈判代表更困难的。为什么？美国的谈判代表他们的底牌全世界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底牌，这是第一个。难在哪里？美国的谈判代表非常困难，这第一。第二，美国内部对我要谈判达到什么目标没有共识。这个贝森特也好，卢特尼克就啥都不懂，就不用说。主要是贝森特跟这个格里尔他们有不同的需求。格里尔是从贸易的角度，贝森特是从金融市场的角度，卢特尼克是从拍马屁的角度，基本上三个角度完全不一样。他自己内部还没有协调清楚。那你说谈判怎么谈？没法谈，基本上没法谈。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基本上像当年慈禧一样向全世界宣战，你这不怎么，你多大的力量你不打不过全世界的呀，你怎么谈？大家都知道七月份是他的底线，七月份他达不成协议，美国股市就死给你看。那他就想达成协议，达成协议，你想达成协议，那别人就不会达成协议呗，就拖你呗。而且你到底想要啥你搞不清楚，你这怎么谈？我觉得那些谈判代表我觉得都要疯掉，真的要疯掉。你不知道怎么谈，你怎么谈？没法谈啊。提问：稀土控制这个手段在川普 1.0 的时期全世界舆论都沸沸扬扬，但是中国宁可忍受美国加征关税，忍受美国打压华为，都没有拿出这个武器，请问王老师，现在是不是最后的手段？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最后手段。我觉得美国活该呀。你第一场贸易战，当时已经知道中国有稀土的这个武器，你不知道吗？你很清楚呀。拜登政府不打贸易战，他当然无所谓，不搞就不搞。你川普政府你要打贸易战，你要打贸易战，你这四年你也没闲着，对吗？你的啥都没干，然后你上台你要打贸 一战，你不算算你的牌手上有什么牌，对方有什么牌，这稀里糊涂就干，干到现在被别人捏走了，所以这不是活该吗？没有不值得同情，贸易战本身就不值得同情，再加上你这个仗打成这样啊，真的是草台班子啊。他是不是最后手段？你都到这样了还有什么其他的手段？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到有什么更特别的手段。你都已经不出口，出口 40%， 你不行你就全部进，最后手段就是零出口呗。观点，中共要有很想要的东西，与中国很有好处或者用处的东西，美国给不给？如果不给，那么美国就要和中国，啥意思？你到底想说啥？要么美国要中国的东西则不给，啥意思？中国很需要的好东西，如果不怎么需要，你再写一段行不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啥。中国拿不出筹码，或者是拿出来迷惑手段，我没看懂。观点，稀土这牌是中国用了很大的代价换来的，中国用白菜价去卖稀土，让全世界提炼稀土的都血亏。问题，稀土和芯片无法比，西方不是不能够提炼稀土，只是提炼的成本特别高，但主要是因为西方这20多年没有往稀土提炼投资资金，因为稀土白菜价就跟中国芯片买办思维一样，稀土提炼中国是领先很多，又领先很多啊，这没什么领先，领先个屁呀，有什么好领先的？就是环境污染呗啊。如果你要讲领先，真正领先是谁？是日本，中国领先啥？核心的问题不是，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企业是这样的。我但凡我有办法便宜一点，我就不会搞贵的，理解吗？核心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但凡我可以便宜的，就像那个供应链是一样的，但凡我现在还能在中国买到便宜的东西，我就不把供应链转移到东南亚。就是讲的不好听叫什么，叫不见棺材不落泪，这件事情你不发生一次，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就是西方包括美国就不会去搞这个稀土的提炼。你非得让它发生一次，这痛得嗷嗷叫，那就开始痛定思痛，自己另起炉灶。但另起炉灶你需要时间啊，这就是问题啊。观点，正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同仁打仗一点准备都没有，美国贸易战注定输。输也不一定，他是有实力，但问题是你碰见了一个这样的指挥官，这个指挥官对方在那边，你把部队派到那边去，你当然输掉啊。核心的问题，他不是没有实力，他有实力，但问题是你碰见一个这样的指挥官，神经刀指挥官，你怎么赢？观点，为什么中共不敢把工作和数据放开？因为这些一公开，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们行不行，故意掩饰显得很神秘，他们很厉害，做了很多事情的感觉啊。是的，他当然不敢公开。苏共垮台，看上去是破产，财政上的破产，但实际上苏共垮台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叫党政分开，第二个原因叫公开化啊。戈尔巴乔夫干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导致苏共倒台，一个是公开化，一个是党政分开啊。那当然结果就是破产啊，苏联破产啊。所以呢，中共会不会这么干？中共肯定不干。所以你看习近平所谓的机构调整，就是把中共的机构跟国务院的机构融合在一起啊。他很清楚，他研究了这个苏联垮台研究了好多年啊。观点，现在网上说什么吃喝嫖赌，吃放在第一位， 这是因为穷的只能吃得起饭，营销有一种爱吃所以才穷的感错觉，其实穷的饭都快吃不上了。吃，如果你只有吃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你真穷啊。这话没错。观点，川普政府也有那种既要又要的思维，既要打贸易战又要对方卖稀土，既要吹牛啊，又能力又不行，就是既要又要啊。观点，生孩子到底有什么好？让真的喜欢生孩子的人就行了，不可道德胁迫，那是本来就没有人道德胁迫，是你们家父母胁迫你，没人胁迫得了你，谁能胁迫得了你？你爸你妈能胁迫你，对吗？观点，照顾孩子是父母双方的事情，不是单纯女性的事，那是本来就是父母的事情，照顾孩子本来就是父母的事情。观点，稀土不是芯片无法比，而是电磁学现在工业基础，也就是那个磁铁，没这个所有的电器都没法用，稀土的主要作用就是做那个电磁铁。是的，电磁铁很重要，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机靠的是电磁铁。观点，看馆长直播游上海，听着馆长对祖国发展的惊叹，感受着大陆同胞的友善，刹那间让我感受到了两岸一家亲的和谐氛围。一直到有一个人开问，馆长请问你是哪国人，只见这个猛汉居然沉默良久不敢回答。突然间我就醒了，原来不论你称是中国人、台湾人、国民党、民进党，只要你在共产党的地盘，你的命运从来不在你手里，甚至你的性命都不在你手里，你还敢说话吗？连话都不敢讲，那些称赞是什么？那些称赞都是个屁啊。提问，王老师你好，现在抖音都在播罗帅宇医生的视频，王老师能否具体说一下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有人告诉我一下吗？罗帅宇是啥？我没有留意到这件事情，抱歉啊。有网友知道的跟我科普一下好吗？观点，不是管不管的问题，是资源全部被垄断的问题。你觉得不管他们就好了，但是政治会影响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你没有一点权利可以为自己争取的。 OK， 中国是一个什么？中国是一个权力运作的国家，所以基本上在中国，权力超越一切，或者是权力垄断一切，包括资源，只要权力看上了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记住了，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你的，包括你的命，都不是你的。那每年失踪一两百万人是干什么去了？就是你的命不是你的，你的器官不是你的，他看上了你，哎，匹配了，这个孩子就不见了，就是这样，在中国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馆长去中国大陆的时间还是短了一点，我建议他应该在上海住上个一年半载，天天直播，看看会怎么样，请问王老师，中共真的不会死于破产吗？他们长期使用胁迫式管理，如果有一天他们没钱支付维稳经费，是不是就到了该反噬的那一天？我不知道你说他没有钱支付维稳经费是到哪一步。那还是那句话，我刚才刚刚讲完，话音未落，你这个问题就来了。你别忘了，在中国领土范围之内，所有的资源都是他的，他想要就拿走，包括你银行账户里的钱。所以我看不出来他会有一天会维稳经费付不起，我不是说他不会破产， 我觉得他会有可能会破产，有可能破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付不起维稳经费，而是中国经济在破产。那他原来那现在的情况跟文革是不一样的啊，文革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没有东西全是调拨的，调拨来调拨去的。你现在的中国经济是一个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条件是什么？要等价交换啊，等价交换你得跟我交换。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有巨大的成本啊，那包括维稳的部分它有巨大的成本，这巨大的成本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垃圾场垃圾焚烧厂，本来50个就够了，他一口气建了500个，那当然就浪费了。就是为什么成本高，有成本高就原因就在这里，但因为他没有市场化。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你就会发现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的话，中共肯定会破产。那问题来了，是中共先破产还是中国经济先破产就不好说了。对吗？如果中共先破产，那他一定会想办法让中国经济也破产，因为他有权利啊，他有权利。那也有可能中国经济先破产，中国经济破产他还没有倒台，那他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这都是有可能的啊。观点一通电话就想搞定稀土，川普打错了算盘。当时他讲已经搞定是给市场一个安慰剂啊，意思就是我们要谈啊，话他话是没讲清楚，但基本上意思还是这个意思啊。罗帅宇医生爆出湖南湘雅医院大批量的活摘孩子的器官，然后被自杀了。OK。这个要去查一下啊，这个我没有看到啊。请问王老师，下半年债务继续扩大，会开放 QE 吗 ？QE，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水漫灌跟 QE 差不多，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人民银行。从去年下半年已经开放了去购买国债啊，只不过它跟美联储有点不一样，美联储呢要给市场信号，那么人民银行的市场信号没有意义，所以它没有说啊。但是实际上人民银行已经，我印象中应该买了1-2万亿国债的了啊，所以 Q 不 QE 不是啥事儿。中国经济对 QE 完全不反应，为什么？钱出不去，没有需求啊，所以没啥。很多人喜欢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层面 QE 没有太大的效果啊。观点，记得邓小平曾经说过，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但是西方似乎一直当耳旁风。稀土，西方本来也有稀土，也不是没有稀土，西方有稀土，西方有开采，西方也有提炼，只不过刚才王宇说的很对，只不过中国呢大量的补贴稀土，就让它变成了白菜价，那些做稀土提炼的人就倒闭了，开采的人也倒闭了，所以就变成中国就一家独大，中国政府喜欢玩这种游戏。那西方国家其实好好的算本账，好好的去扶持一下，这件事情是可以搞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所以他们活该，说我说他们活该呀，啊，我不同情他们啊。观点，从稀土矿的探测、出土到加工，美国没有完整的产业，美国有完整的产业链，只不过是破产了。还有稀土的人力资源专家没你说的那么深，哪有那么深？西方的工业化比中国工业化早那么多年， 这些都不是没那么深，哪有那么深？真的要去做，我不觉得要三年那么久。西方国家总是把这个事打一些余量，我觉得一两年就可以恢复，因为矿山是有的啊，美国也有，美国加州本身就有几个矿，澳大利亚也有矿，加拿大也有矿，开采矿是没问题的，随时可以开采，开动起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提炼，提炼美国是有提炼的，日本有提炼啊，日本有提炼，我印象中澳大利亚也是有提炼的啊，澳大利亚已经有一个提炼的签了合同了，但是他们动作就是慢嘛，就是慢呗啊。美国自己有稀土，只是目前懒得自己开挖而已啊，就加州就有，因为中国买比较便宜，就是个问题。中国买又便宜又多，我为什么自己做？就是美国就这种情况呗。你非得让这稀土价格高到天上去，他觉得不行了，我得赶紧自己弄了，就是这样。观点：中国目前的稀土出口对美国的军事工业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而它却并非无可替代。美国本身有较为庞大的稀土储量，只不过美国已经将它作为战略资源来保护，一直没有大规模的开采。此外，美国还可以也没保护，来吧，加州就已经，加州跟两家公司签了合同，一个是澳大利亚的公司签了合同，一个是日本的三菱公司签了合同啊，开采肯定是在开采啊。中国还可以通过，美国还可以通过向其他国际采购稀土来弥补缺口。巴西和越南稀土储量是的，巴西、越南也是个稀土储量很高的国家。稀土不是稀缺资源，并不是稀缺资源啊。观点：稀土一点也不稀，说到底都是中国便宜卖，别人一看自己的搞的话又污染又成本又高，干脆就依赖中国，就是这个问题。没有多高深的技术，还个屁什么高深的技术，没有什么，这种高深技术。关键我记得好长一段时间，温家宝时期，中国特殊金属卖得很便宜，居然不太卖得出去，当时就很奇怪，不是先进国家都要很大吗？或者是强国储备相当够分量？有段时间是卖不大动，现在需求大的原因是因为电动车，一个是电动车都用，以前是马达是烧燃油的，现在电动车全是用磁铁的啊，所以电动车的项目一上，对磁铁的需求就暴涨，那以前哪有那么多需求，没那么多需求，这是一个。另外还有就是芯片有很多稀土的需求啊，都是这里头啊，就是环境发生变化了，环境发生变化，但是西方国家没有去整合这些资源，没把它弄好，我觉得反正就是情况。我刷刘帅宇的视频越来越频繁，刘帅宇是长沙瞎眼医院自杀的医生，传说他是参与了人口器官买卖被灭口。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好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